继续来看重拾父母的荣耀。我们在上一讲讲过像先知一样的教导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当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同时也会感受到教导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特别是教导真理很难。那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去养育孩子，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先简单的接续上一讲内容，有一点延伸，就是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的困境。那对于很多父亲来说，教导孩子是很难的，那对于母亲来说有时候是比较容易的。特别在这个普遍的福音派群体里面，姊妹的这种圣经知识的掌握胜过弟兄的啊，这个应该是弟兄的一种羞耻，这个也不是一天养成的，它有一个长久的历史因素造成弟兄在神话语上中理解性然后教导运用的这种差距，它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为什么对很多弟兄来讲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是很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的能力和知识不足。我想说，圣经首先强调的不是妈妈教导孩子，而是父亲教导孩子。你可以查考圣经，在以弗所书6:4，哥罗西书3:21，那里指定的人是谁？父亲。你们做父亲的应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那里首先指的不是妈妈，而是指的父亲。你知道这个父亲挑战有多大吧？你要是做生意做得很大，不顾家了，你这个做父亲的需要把工作先暂时停掉。总之做父亲很累。圣经优先的这个权利是要求父亲而不是母亲。有一些主先询问的不是妈妈而是父亲，父亲是否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但事实上很多弟兄他很害怕去教导自己的孩子，或者也很害怕去教导自己的妻子。特别在普遍的福音派的信仰当中，很多的丈夫是不如妻子的。在圣经的理解上，在信仰生活的殷勤上，很多是不如妻子的。也有少数的弟兄是超过妻子的，但多数的现象是很多的丈夫是无法像妻子那样坚持不懈地过信仰生活，因此他们在担当这种家庭养育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他内心就变得非常的窘迫，或者害怕，或者他很感到很虚伪，因为平时不过信仰生活，也没有圣经的这种的知识积累，我教导孩子的话，他感觉到心口不一，他的言行是不一致的，所以他就感觉到非常的羞愧。他还说呀，哎呀，圣经很难解释呀，那要解错的话，那罪可大了。所以他有种种的借口，种种的借口，来推辞这责任和义务，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其实这个弟兄的担忧呢，也不是多余的，的确有很多弟兄乱解圣经。我见过不少的弟兄。他听你解释了，他总要插上几句，他感觉他解释圣经很对，其实我有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去反驳他，我就跟他说应当这样解释或者那样解释，他的确胡乱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就是教会里的这种弟兄没有在圣经的这个知识的储备量，还有知识的架构和脉络上下功夫， 所以他就有这些担忧是很正常的。我想这种普遍的现象到现在的改观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弟兄他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履行信仰的责任，能够像先知一样去教导，那么能力和知识的不足，我想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开始带孩子学习圣经，或者带孩子去研读圣经，或者带着妻子去研读圣经的话，只要你坚持不懈，你很快能够拥有渊博的圣经知识，也包括对圣经真理在现实生活的应用能力也会去增加的啊。但是如果你身为一个父亲总是找各样的借口不去像先知一样去教导孩子，你在信仰的路上只不过是进了门，从来没有在里面走得更远，走得更远啊。我想这个教会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就是教会如果不相信男人在家庭在教会是有这种优先权的，那这个教会的弟兄也不会有意识明白他应当担当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如果教会不鼓励弟兄去担任家庭敬拜的义务，或者像先知一样教导孩子，那这个教会弟兄兴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在没有兴起主日学之前啊，很多教会的长老他们圣经知识渊博，为什么？因为当时男人是家庭的主角。主日学慢慢的兴起之后，弟兄从家庭教会的角色慢慢的淡化，而且教会有了这个女权主义的啊，可以说主日学这种运动慢慢的成了教会啊，成了教会啊，不是成了女权主义的温床啊，这个是有历史可以研究的。因此来说过去的那些教会的长老为什么很优秀，因为他们在家里面是尽到这个父亲的责任，他们像先知一样张口教导孩子，引导孩子过信仰生活。可是今天为什么在教会很难去找到合宜的弟兄来进入教会的工作？因为弟兄不合格的多啊，不合格的多，水平太差啊！你说你在说谁啊？我没有说我们教会哈 啊，但你要认为这样说了，我也不反对哈。但我没那个意思哈，我只说啊，我从客观来讲哈，我们旧的弟兄还算就是从各方面来讲是非常优质的，能够秒杀啊一般传统不咋地的教会的传道人啊，我是可以能肯定的啊。但是呢，教会圣职这种人员的优秀它不是忽然产生的，所以在过去教会的那个发展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些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他们都是很敬虔的父亲和丈夫，他们履行着先知的责任，教导妻子教导孩子，所以他们的这种的圣职的人员源源不断的可以在教会当中参与释放。因此家庭才是操练信仰增加知识使灵性得到锻炼很重要的场所。所以你说我没办法教导孩子，我的能力和知识不足，这是可以操练的，这是可以练习的，这是可以慢慢的日月的累积成为一个拥有圣经丰富知识的人，拥有敬虔样式的人，是完全可以的啊。所以借口都是可以被改观的。所以上次教会同工开会，我们会我还没有抽出时间来，我们会特别弟兄这种的研讨会，特别是弟兄要做丈夫，特别带孩子家庭敬拜啊，如何去养育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父亲不能够担负这一责任，也意味着教会他的这种发展的路不会走太远啊，不会走得太远。大家要知道在教会的执事和监督的 这个选例当中，家庭是考验的很重要的那个标准之一，不是你做了之后达到标准，而你没做之前就能达到那个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养育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要将来达到，是要先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够在执事以及长老的那个选例当中进入教会的侍奉的领域。这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教会宁可没有，不能随意的使用。那我想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肯定是一个困难，当然这个困难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完全可以攻克的，因为现在学习圣经太方便了，现在储备知识太容易了，操练敬虔可能是有挑战性，当然从知识和能力的这种的训练上是完全不是问题。第二个，无知和刚硬的罪。那为什么很多的时候这个父亲不愿意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其实主要是罪的原因，冷漠，对神话语的冷漠，其实对孩子的灵性的关怀也是冷漠，他不愿带孩子研读圣经，不愿用上帝的话去教导孩子，他可以找各样的借口，其实里面就是一种无知刚硬，对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喜爱啊，没有什么喜爱。你再喜爱教会生活，但是你不会用话语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其实你那是一种的情欲上对教会活动的喜爱，因为你归根结底对上帝的话语是没有兴趣的，自然也不会把宝贵的话语教导给自己的孩子，这是连贯性的一种因素。第三个，各种扰乱啊，弟兄很累是必然的，男人辛苦也是必然的，现在被称为牛马啊，看一家的那个宣传广告做得越来越好啊，牛和马累了都知道休息，那牛马累了也要为自己冲杯咖啡啊。男人很累，当他要决定带这个家庭过信仰生活，他要用这一职分教导孩子的时候，他的挑战是蛮大的，比如他时间上的安排，比如他晚到家，比如家里的娱乐设施太先进啊，电视呀、投影仪呀、游戏机呀，对吧啊，你放心，你家里过不了信仰生活啊，根本过不了。所以家里的娱乐设施越先进啊，离败坏的死亡的这个边缘越近啊，工作回家也晚，那这个弟兄的各种的挑战因素就很大，所以他想去教导孩子成了难上加难，因为这优先次序没有优先次序，所以就不知道先做什么不做什么，各种困扰我想每个人都有，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造成你回家很晚，造成你这个无法陪伴孩子，造成你在家庭和孩子陪伴的时候冲突，都会带来你履行这一责任的艰难性，所以我想这种张力和困难你应该体会过。最后一点啊，最重要的一点，根本不看重啊，就是不看重孩子啊是否敬畏上帝，根本不关注啊，孩子听我的话就行，听不听上帝的不重要，孩子追不追求圣洁不重要啊，只要能听我的话啊就行，其实里面对上帝根本不看重，与上帝神圣的事他也一点点都不关注啊。其实在家访的过程当中，有人会问我当怎么家庭敬拜，有人根本不吭气儿，无所谓啊，你说你在说谁啊？ 我也不知道说谁。他就有，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有这样的人，他根本不看重，他是因为不重，因为自己对救恩是不看重的，所以他也不看重孩子的救恩，自己对圣洁不看重，所以孩子是否圣洁他也不看重。所以我们不去履行先知的责任和义务，是因为对上帝话的权威是根本不认同的，所以才不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所以父亲怎样，孩子也怎样，父亲如何，孩子也如何。我想我们在教导孩子上是有困境的，这些困境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很多时候克服了很久，从来没有克服，也没有迈出第一步去。而父亲永远是上帝追讨罪的时候的第一个要追讨的人，绝对不是母亲。所以母亲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轻贱自己的丈夫来履行这一责任，而且妻子总要尽最大的义务让你的丈夫尽到先知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的家里面总是母亲来训练孩子，来教导孩子话语，像先知一样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丈夫，首先这个母亲羞辱了自己的父亲，羞辱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他没有做好一个帮助者。其实这个是丈夫的羞耻，因为他没有在这个父亲的责任上尽到义务。如果你说我看到那很多的做父亲很好啊，人家外边挣钱，人家不管孩子，妻子管得很好，那是世俗的标准，那不是圣灵的要求。所以说你们做父亲的应当在主里教训和警戒自己的孩子，这是圣经最明确的经文啊。所以做母亲的如果没有智慧，就不断的践踏自己的丈夫，而且做母亲的如果遇到问题总是不向自己的丈夫请教的话，其实你会给你的丈夫更大的难题。什么意思？按说一个妻子遇到难题应该询问自己的丈夫，你总是寻找你丈夫之外的人，你让你的丈夫心里很没底，他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家，他本来就没有胜任，他将来更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家里的属人责任和义务，你让他更难尽到先知的责任，教导你，教导你的孩子。所以丈夫没起色，妻子不是没有责任的，是有责任和义务的。因此来说，像先知一样在家里面进行教导是很难的事情，妻子应该是帮助者，要成为大聪明，就是能够用方法让你的丈夫能够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你也完成了被造之初上帝赋予你那个尊荣，你是一个帮助者。你如果成不了帮助者，你就是个拆毁者啊！你说你挣钱就行了，不用管孩子，我管你挣钱。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是帮助者，你是拆台的啊！所以你的丈夫到现在还是没有起色，你不是没有责任和义务的。所以圣经的话语，人不去遵守就没有智慧，不去在神的话语寻求智慧，得到的绝对不是智慧，都是愚昧。苦果你要一个一个的吃下去，一口口的吃下去啊。那第二，我们要像先知一样来服侍孩子，要像祭司一样服侍孩子。我想谈到祭司，我们先要想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做大祭司不是献上其他的祭物，他是把他自己一次永远的献上，成为赎罪祭。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代求，长久的代求。这是耶稣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耶稣祭司跟我们是祭司有什么关系呢？圣经有一个观念， 当你进入到神的约里面，每一个圣约的子民都是祭司。或者路德提过人人皆祭司，对吧？嗯，圣经也有多处经文来告诉我们，只要你进到神的约里面，那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成了祭司。当然你和我身为祭司是无法为孩子赎罪的，因为我们无法成为孩子的中保，但是我们是可以为孩子代求，我们是可以理解孩子的软弱，我们是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更靠近上帝。那么在彼得前书2:5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称我们为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因为基督已经流血，他已经成了赎罪祭，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他直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认罪，因此我们就拥有了祭司这一职分。那么在启示录1:5-6，那里也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赎罪，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里也说，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另外启示录5:9-10，那里也同样告诉我们，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20:6，那里也说到，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是告诉我们，透过基督可以随时随地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拥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随时到父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我们自己也被称为活祭。那么在圣经有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要在神面前为圣徒祷告啊，这是旧约祭司的工作。那现在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又是祭司的人，就担任这一工作，而且圣经还说要彼此代求。以弗所书还说为传讲神话的人祷告，保罗还说为万人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祷告，马太福音还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些都是祭司在旧约要完成的一些工作，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就有了祭司代求这一工作的延续和担当。神呼召我们做先知教导，神也呼召我们成为像祭司一样的父母，就是把我们的产业以圣洁的样式来献在上帝的面前，使孩子可以透过福音，透过圣灵成为圣洁无瑕疵的来献给神。我们就是家里的祭司，要为孩子代求，我们也是祭司，要通过话语的教导使孩子可以被更新，把这个孩子再献与上帝，是通过这个祭司的工作来完成的。圣经是有这个值得效法的榜样，就是约伯。约伯对他的儿女们，他就进行了祭司的服侍和责任。他有7儿子，有3女儿，他又打发人把他们叫来，让他们自洁，为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他说：“恐怕我儿子们犯了罪，心中弃绝神。”啊，约伯就常常这样行。你看，约伯关心他的孩子们，不是偶尔， 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常常这样做，叫孩子们自洁，为孩子们献祭，担心孩子们得罪神弃绝神。约伯就在进行了祭司性对孩子的服侍啊。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这个训练呢啊，往往是偶发性的啊，不是常常的。当孩子遭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出现，而不是常常的进行祭司性为孩子代求，让孩子自洁，愿意把孩子借着祷告献到上帝的面前。那约伯记对我们最大的益处是告诉我们，约伯如此做，我们也能够像祭司一样为我们的孩子来做这样的服侍和照顾。有人会说祷告啊，祷告太麻烦了，我都懒得祷告，我怎么为孩子祷告呢？我认为祷告那个叨叨唠唠的重复来重复去啊，有什么意义呢？啊，何必这样太麻烦啊？你看约伯是常常，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每天都有同样的需求，孩子每天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么神不会厌倦我们为孩子的祈求，就像你不会厌倦孩子每天喊你爸爸和妈妈啊，当然偶尔时候也会烦，对吧？啊，孩子张嘴就爸爸妈妈啊，别喊了啊。但实际上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喊你是心情很高兴的事情，哎，不找你的时候呢，你反而是怎么不找我了啊，不找你了。那么上帝就像我们听孩子跟自己说话一样，他不会厌烦我们为孩子的代求，而且圣经也是如此的吩咐，我们为万人为君王，要彼此为传福音的讲话语的为他们代求，谁还这样教导他没有厌烦。因此祷告对于父母来说是履行祭司一职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成为孩子的代求者。我们首先要为孩子生命中的大事来进行祷告。孩子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事情需要面对，孩子也有不同的试探试炼，你所遇到的你的孩子也会遇到，你所经历的你的孩子也会经历，你有的悖逆你的孩子同样会有。因此为孩子生命中的大事为他代求，包括认罪，为孩子救恩，为孩子感谢上帝，为孩子所经历的让孩子可以去领受他所经历的，这些都是需要什么呢？父母为孩子每一天代求，让神每一天眷顾我们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没有试探呐，啊，我的孩子他没有胜不过的事啊，真的吗？孩子是有胜不过的事，因为孩子三岁他没有胜不过的。你孩子跟你读圣经吗？你孩子跟你家人敬拜吗？那这不是他胜不过的事情吗？你孩子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有胜不过的事情啊，他没有自律，他对信仰不感兴趣，你和我的意志能改变他吗？改变不了。而因此孩子从小到大，无论多小还是多大，他总是需要母亲为他不断的代求，也需要父亲常常为孩子祈求，使他们能够胜过试探，胜过试炼，在选择上能够胜过那种的内心的悖逆和刚硬。另外也要了解孩子的需要，为他们祷告。孩子是有需要的，我们总是来藐视轻看孩子，我认为你一个小孩子怎么会那么多事呢？有什么烦恼你，对吧？但是孩子他就有很多烦恼，比如他如果在公立学校，他也惧怕考试， 可能孩子他身体是有疾病的，经常会生病，或者孩子在很多事情很软弱，他不能够履行你叫他读经和你叫他敬拜，比如谢凡祷告或者做正确神律法的事情，他都不能做，他的软弱，或者他很惧怕，惧怕与人交往，或者他的性格非常的这种的封闭啊，我们是不是内向哈啊？内向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内向到一定地步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孩子的问题很严重，你要观察孩子，为孩子这个需要来祷告，这个就是祭司所做的工作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会我们，他完全可以体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能体会孩子在他这个生活中所有的遭遇到的问题，这是他的需要，不单要为孩子祷告，也要带孩子一起为他的事情祷告，才能让孩子知道每一件事情都与上帝有关，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与上帝相隔千里之远的距离，都不是的。从小让孩子学会去倚靠神。所以每一个做父母的要在祭祀的责任当中去发现孩子的需要，为他代求，带孩子一同为他的那个需要，为他那个软弱或者惧怕或者他的那种羞涩啊，那种胆怯，为孩子祷告，让他可以胜过他的问题。另外也要为孩子个别的需要特别的祷告。如果你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我相信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你又不能当着所有的孩子为你这个孩子祷告，因为你担心会使别的孩子嘲笑这个孩子。如果家里你有两个孩子，你会发现孩子是很诡诈的，如果抓住他姐姐他妹妹或者抓谁小辫子啊，就马上去告状，啊，告状可耻，揭发罪恶，啊，可以奖励，啊，但是很多时候，他有时候不是揭发罪恶，他带着一种侥幸的心，或带着一种我就是律法的警察，我发现了，啊，可以被训一顿，太好了，这些孩子是很诡诈的。所以要为孩子个别的需求来祷告，可能不适合让别的孩子听到，然后呢应该在私下里为孩子特别的需求来祷告，要不然你不能够精细的来认识自己的孩子，你无法履行祭司的职分来服侍自己的孩子。祷告在很多基督徒眼中是无用的，那是无用之功啊，因为它里面有不信的心，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啊，他认为祷告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啊，从来没有经历过祷告所带来的上帝所给的收获，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他的结论是祷告没用，何必祷告呢，啰里啰嗦的啊，不如我三言五语就把问题搞定了。那我想这是完全对圣经的无视，自己也从来没有在祷告当中获得过上帝所给予的丰盛的恩典，他没有体会过祷告所带来的那些上帝给的特别的恩典，没有体会过，因此他就轻视祷告。所以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孩子，那就孩子个别祷告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另外我们祷告的时候让孩子可以感知，可以感知我们的爱、眼泪和牵挂，和牵挂，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事情，没有比父母对孩子爱、泪水、牵挂的心肠，透过祷告流露出来，让孩子可以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是深切的，父母对他们的爱是超过了物质，是关切永恒的，关切永恒的。如果孩子没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是不幸的，孩子是不幸的。 啊，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非常好的生活，但是啊，唯有借着上帝才能给孩子带来永恒的关切。而祷告是表达我们对孩子永恒关切最真实的服侍，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所以你的心智要带孩子过信仰生活很好，如果从来不为孩子迫切地为他的灵魂祈求，从来不为他祈求，不关切他永恒的归宿，不关注他在约里面有没有回应上帝，其实呢，多半只不过是夸夸其谈，只不过是虚伪的表达而已。而祷告是最真实的对孩子他这个永恒归宿的关切的服侍。所以你想一想，你做了父母那么久，给孩子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什么印象可以深深的烙印在孩子的这个脑海中啊？孩子，我爸有钱，我爸挨打游戏啊，这个每一关都胜。我想，没有给孩子留下那个永恒的记忆，没有留下，根本不爱孩子。我跟大家讲过呀，我记不起来我父亲教导我多少次内容，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记得我父亲跪在我说客厅不是楼房哈，就是以前那个平房，跪在早晨五点自己跪在祷告，当时还有喂着牛和驴，有草棚我的父亲他会起很早，不打扰我们休息，到草棚去祷告这记忆中永远都抹杀不了不是一次，是长年累月都这个样子，所以这些记忆都没有办法抹除没有办法抹除掉的。所以你跟孩子讲再多，你跟别人说我怎么爱孩子，我们如果没有带孩子一起祷告，没有自己迫切为孩子寻求他永恒的福气，盼望神的约在孩子身上早日成就，没有这个深切对他的关切的话，其实一切都是虚假的。网络是叫浮云嘛，一切都是浮云，都是假的。你看约伯呀，常常献祭，担心孩子犯罪离弃神。你看约伯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你想一想，你在这个祷告的这个服侍里有没有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回家问问孩子爸妈什么印象最深刻呀，他说我知道我爸打游戏关关过胜那是我们在孩子面前很大的羞耻那么在历史上，其实我发现在历史上找到母亲为孩子祷告的很多找到父亲也有，但是这个母亲的描述是超多的那奥森的母亲是典型的被传讲的一位敬虔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常常为奥斯林祈求，他父亲是异教徒，他父亲不信，那奥斯的母亲对他的孩子挂念这个常常为孩子流泪祷告，而且对那个主教死缠烂打，总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可以快速发生变化。奥斯林在他的这个自述当中他就说，他的母亲在呻吟中生育了我，又在呻吟中寻觅了我。他还描述他在深坑错误的黑暗中打滚， 大约九年之久，他屡次尝试站起来，但是这个始终没有成功。他又谈到他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一如你，他这个你指上帝所喜爱的真敬诚敬朴素的节妇，虽则抱着满怀希望，但依旧痛苦呻吟，在祈求时继续为我向你发出哀号。他的祈求达到你面前，你却让我继续在黑暗中旋转。奥斯汀他的回忆的这个记录当中，特别谈到他的母亲为他这种的痛哭的呻吟，持续的流泪为他的祈求。这是这个母亲就尽到了祭司的服侍的工作，以祷告服侍了他的孩子。那四部人也谈论他的母亲啊，他就说身为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儿女呢？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怎么可能在天国的世上对自己的儿女冷酷无情漠不关心呢？教导儿女敬畏上帝是我们的本分，虽然我们自己不能赐给儿女恩典，但我们能给他们恩典的神，能向他们恩典的神祈求。当我们一再恳求时，神不会将我们拒之门外，而乐意倾听我们的叹息。那斯布人就说他记得自己在母亲的腿上，可以感受他母亲温热的泪水和祷告。他母亲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些祷告没有使斯布真归信，那么在审判的日子这些祷告将会成为你对他不利的证词。多么敬虔的母亲，他挂念孩子的灵魂是否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另外一位母亲就是迪考文的母亲。那迪考文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感觉到巨大的损失，因为没有了母亲为他在中国宣教的祷告。在他的传记他又写到说，母亲确实非常怀念他母亲为他们的祷告和祝福。那这些敬虔的母亲就履行了祭司性的服侍，来服侍自己的孩子，他们的泪水所带来的果效我想是诚然可见的。那最后一位清教徒叫亚历山大，他叫怀特，他为他的儿女做祷告寻求神的恩典。他就说，全能的神啊，我们的天父，求赐予我们与你同在的后代子孙，除非我们的后代与你和好，否则我们情愿与我们的家庭永远无后。神啊，求你赐我们孩子，赐我们孩子，让他们重生，更好的属灵的生命出生，让孩子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约中，除非我们的后代与你和好，否则情愿我们从未婚配，情愿我们孤独终老。但是神啊，你自己就是父亲，因为你有一颗父亲的心，我们的父亲啊，求你垂听，为我们的儿女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不能上床睡觉，都不能闭上眼睛，我们的眼皮都不能打盹，直到我们和我们所有的子孙都与你和好。所以祭司的服侍最突出的是给孩子持续不断的祷告。我们发现孩子有很多问题，他不顺服父母的权柄，他有很多的试探，他被很多的事情所引诱。孩子需要什么？孩子需要像先知一样的教导，孩子也需要像祭司一样的服侍，就是代求，才能使我们的孩子在恩典中不断的蒙保守蒙眷顾。所以各位想一想，重拾父母的荣耀不单是你开始陪伴孩子了，不单是你跟孩子开始说话了，而是像圣经教导的一样去教导孩子，用祷告去服侍孩子， 为孩子的悖逆刚硬而流泪，为孩子与上帝还未发生那如此亲近的关系而感到痛苦而呻吟。希望孩子可以与上帝和好，希望我们的祷告这种深切热切的恳求能够深深的烙印在孩子的生命中，使他永远记得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在约里面为我祈求的父母。他年老之后他也会回顾自己的父母，他也会说如果没有父母为他们持续不断的祷告，他也会滑落地狱的深渊。虽然神的恩典是主要的，但是父母的祷告是上帝所吩咐的。那么你身为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尽到这一责任，所以应该拾起圣经对父母要求的观念去履行这一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向这个世界学习很多的方法而丢弃了圣经做父母的本质，那个是我们在神话语面前的亏欠和羞耻。我们到这里，大家有问题需要问吗？